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风雨兼程皆潇洒》的第一集和第二集。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风雨兼程皆潇洒》连载一。修炼十二年以来，一直没有认识到写修炼体会交流稿也是正式大法，所以在前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中，我只参加了第一届和第七届，还是在同修的鼓励催促以及师父的点化下参加的。这次明慧网第八届大陆交流会征稿又开始了，我真正悟到，写稿是为了证实大法，不是证实自己，是见证大法的威德，是为了与同修们共同营造一个更大范围互相比学比修的环境，以便共同在有效的时间里更清醒更负责地多救人。写修炼体会和克服投稿中的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过去我在这方面很欠缺，漏下了在此过程中应该修炼提高的东西，这次一定补上。回首往事，荣幸万千。第一部分，突破邪魔阻挡，我万幸闻得真善人。1998年5月13日，一位熟人邀请我下午两点半到他家看气功报告录像，我随意就答应了。其实在此之前，任何好友拉我去听这个那个气功报告，我从来不屑一顾，还笑那些人神经兮兮。这天对熟人的答应我有些后悔，由于平时一向讲话算数，内心提醒自己不要失言，再不情愿也应该去应付一下。下午两点半，朋友来电话催我说，快过来吧。此时业力和魔障利用我的观念阻挡我得大法，我放下电话，突然像被什么东西施了迷魂药一样，直直地倒在床上，立即进入梦境。梦境中我到了这个朋友家门口，他打开一条门缝，我站在门外往屋里一看，六七个家庭妇女围着一个矮个子男人，是气功师。此人不修边幅，头发白多黑少，乱糟糟的在给那几个妇女做气功报告。那个形象龌龊的气功师也本能地透过门缝畏畏缩缩地看着站在门口的我。没修炼前的我内心却非常势利傲慢，心想档次这么低的人怎么配当气功师。突然电话又响了，把我从梦中惊醒，熟人又催我，你怎么还不来，快放完了。想起梦境中那个气功师的形象，我非常好奇地问，你那录像里有气功师的长相吗？他回答说，有。我翻身起床，不到三分钟打扮完毕，跑步到了他家。只见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特别帅特别风度特别亲切的人，挥动右手数着拇指食指中指说，这就是宇宙特性真善人。声音铿锵有力，紧接着一个特写近镜头，大屏幕呈现了气功师的脸，皮肤比婴儿粉嫩的脸还细腻漂亮， 我非常惊诧，内心很震动。按常理说，镜头越近，皮肤应该越粗糙，这位气功大师的脸色怎么会如此出奇的好看呢？此刻，从我心灵深处升起了无限的喜悦与敬仰之心，从心底发出，这才是我要找的师父，我爱真善人。第二，意外得到宝书转法轮。那天我还不知道，我心里悄悄认定的师父就是当初很多人告诉我的中国大名鼎鼎的气功大师李洪志老师。我也不知道真善忍就是法轮功。而就在闻听到真善忍后的一天，当时34岁在上海里忙碌的不亦乐乎，根本顾不上管孩子学习的我，突然心血来潮，想要检查检查儿子的作业，不料从他大大的书包里倒出一本《转法轮》，我眼前一亮，全部视线就盯在《转法轮》上。但我还以为是一本高级玩具组装说明书，心想这儿子真会玩，可是这本书咋这么厚呢？我得好好看看。一看不要紧，我忘吃忘喝忘睡，忘了工作，忘了检查儿子的作业，一口气把书看完了。从此我知道了开光、法身、修炼。有一天我对儿子说，儿子，转法轮可是本宝书啊，你有缘分好好学学吧。不料儿子却认认真真对我说，妈，你缘分更大，别的有缘人还得师父的法身领着到有书的商店去买，而你师父把宝书都送到你手上了，您好好修吧。第三，大法显神奇坚定了我修炼的决心。1998年8月3日，我出国考察观光旅游，临出门从枕头下顺手一摸，《转法轮》这本书就像有人递给我一样。当时我没往深处想，拿过来装箱就走了。现在回忆，从儿子书包里拿出来看完后，我就忘了放哪儿去了，但绝不会放在枕头底下。上了火车，我就开始看书，太神奇了，一会儿一行一行字的正面金光闪闪，就像一条金项链挂在每行字的前面，一会儿又是字的背面金光四射，一会儿书没了，纸没了，字没了，这些字都跑到一个很广阔的旷野里了，小字变成很大很大的艺术立体字。我就静静地读着那些立体大字，还看到字后有一望无际的田地，地间有成排的树，还有动物一样的东西。我越读越爱读，以致大洪水冲垮了京九铁轨，我所乘的列车停车晚点12个小时，我都全然不知。本来1998年8月4日下午2点火车应该到达终点站广州，可是到了8月4日上午8点，广播员说，在汉口下车的旅客请下车。我一听不对呀，立即问列车长怎么回事。他说铁轨冲垮，列车晚点12小时。听列车长这么一说，心想完了，是神仙也赶不到了，看来出不了国了。因为我们是旅游大团，护照、机票、起飞时间都是提前统一定死的，必须在8月4日下午4点赶到广州的机场。现在已经是8月4日上午了，晚点12个小时，继续坐火车是100%赶不到了。我马上问准备下车的乘客，你们湖北的机场是在汉口还是在武昌？大家告诉我，在汉口有两个机场，一小一大，大的叫天河机场，你就去天河起飞吧。我查到天河机场的电话，得知上午有班飞机飞往广州，我立即下火车打车直奔天河。到了天河机场正要买票，一位男士正好退两张票，我和丈夫就把他的两张票买下。当天中午我们准时飞达白云机场。本是158人的大团，因为大洪水阻挡只到了98人。看到我等候的朋友们高兴地迎上来，其中山西政法大学一位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一边握手一边指着我左手拿着的转法轮悄悄地跟我说，快 快别看了，上面有人想害这个大师，要整这个宫，我们政法系统已经暗暗传达。我回答，这个宫挺好的，是教人做好人的。到达泰国曼谷，我们入住宾馆，因为《转法轮》这本书太神奇了，在曼谷我取消了一切活动。8月5号，我独自在宾馆又读起书来。等丈夫朋友都出去游玩，我插好门，把书竖着摆稳，认认真真对师父法相大声说，师父，我也想修炼。那时我还不知道佛性溢出震动十方世界，见转法轮。我用了人的思想想神的事情，以为5月13号看录像那天只是心里想，师父不知道，今天我大声说出来，求师父收我当弟子。第四，自学师父一样管。所有人出国都是玩耍、看戏、观景、购物。90年代出国手续繁琐，费用昂贵。我因在火车、飞机、宾馆连续看书，深深懂得了《转法轮》这本书是何等珍贵，它比我生命还要珍贵。我出国考察是为回国上项目，能否赚到钱都是未知。而这本书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见《转法轮》比多少个亿都珍贵。我从国内扛着这本宝书到国外来读，值得。我已经意外收获，别的什么也不重要了，就一心一意的读书。我修炼大法无所求，知道法好我就修。在旅游到泰国的普吉岛时，师父就帮我清理身体，正好参观腰果生产厂，那有厕所，我简直就像师父传功讲法班上那些一路找厕所的弟子一样，刚从厕所出来又要进去，出来又进去，连续8、9次。师父帮我清理身体的第二天，目睹我一个劲儿跑厕所的两位北京朋友关切地问，你出国前带了灵丹妙药？我答，没有。那昨晚泰国大夫给你输液了？我说没有。那一定有个大神保护你。我回答，你说对了，是法轮大法师父保佑我。如是，我给同行的97位朋友如实讲我一路见证的法轮大法的神奇事和好处，推崇大师教导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全都听了入了神，他们眼神专注，嘴微微张开，像要把每句话通过嘴接住一样。那位政法大学的教授也对我说，这宫确实好，那些想整人家的人真是精神病。第五，初修大法就得师父的多方面保护。20天的考察、观光、旅游，最后一站是澳门，我们下榻某酒店。饭后大家清点自己的行李，有人丢了钻戒，有人丢了白宝石，有人丢了港币，有人丢了美元，还有人摄像机都丢了，都赶紧报案，通过国际刑警寻找。我箱子里放了一捆人民币现金，无意间和转法轮书放一起，我也赶紧清点，发现行李箱的密码锁已经被破坏了，拉开拉锁，掀开箱盖，那捆现金掉出来，我一点，一张不少，贼没能拿走。刚刚修炼就得到师父的保护。还有回国后有人拉我去某某一家号称注资50亿的大公司投资期货，我被公司的建筑风格及气派的外表所吸引。当我填好表准备开户注资的时候，突然一个小伙在肃静的散户大厅里大喊，这家公司有欺诈行为。我本能地停止了开户，因为我修炼了，所遇到的一切都是有深刻内涵的，是有师父保护的。在这关键时刻发生这样的事，对我来讲绝不是偶然的，我不做期货了。果然半年后，那些投资几十万上百万的人都血本无归了。这两件事印证了《转法轮》里说的，是你的东西不丢。我体验到师父时时刻刻的呵护。第六，学好法，体验真正的幸福。 出国回来后，在剜心透骨的对名利的放弃考验中，我的名利心淡了许多。从1998年底到1999年7月，我进入一种静静的学法状态中，这给我领悟好法，后来注释正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随着学法不断深入，内心的悠然、淡泊、宁静，使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舒畅。我的心像进入了仙界，心中没有了一丝的害怕与焦虑，整个人融进了法中，享受着无比的幸福。此时我真正体验到，过去在人中拥有的鲜花、掌声、赞美、众星捧月，那种感觉不能算作幸福，准确地说，那是一种暂时的喜悦与兴奋。而真正的幸福是在大法中这种永恒的大自在。1999年4月份，我用了27天的时间把转法轮抄了一遍，当时的状态真是融进法中成一体，不知春夏与秋冬。人间发生的一切我一无所知，包括425这样的天下大事，我竟然毫不知晓。第七，师父救我儿一条命。1999年5月间，一天中午，我莫名其妙的心慌难受，中午12点半了，12岁的儿子还没回家来。我心想，儿子没出什么事儿吧？正想着，突然一个朋友打来电话。我饭店门前左侧十字公路口，一个胖男孩出了车祸，好像是你儿子，你快来看看。甩掉电话，我箭步飞奔现场。奔跑时，脑海中清晰呈现转法轮中讲的一件事。一个老太太被轿车刮住衣服，拖出十多米远，摔在地上。老太太却拍拍身上的土，对司机说，没事儿，你们走吧。我想，老太太没事儿，我儿子肯定也没事儿。当我到达出事地点，现场没人了，我本能地向总医院急诊室跑去。在这段奔跑的过程中，脑海里有不断地响起转法轮中的遇到矛盾、慈悲、祥和等等词和句。反正我就信师信法，我也坚信我儿子会像那个老太太一样没事儿。跑进了医院急诊室，我一眼看见儿子躺在急救床上，冲到床边，我根本没看儿子是死是活，俯身对着儿子耳朵说，儿子，咱们有法轮大法师父保护，咱们没事儿，咱们回家。我没有指责吓傻了的肇事者，没有要他们一分钱的医药费，只是把儿子扶起来，在自来水管处把儿子小手指上骨头与分开的肉之间的沙子冲了冲，拿点纱布包扎一下，叫了的车，由我小弟弟、邻居们、的士司机六人把儿子架上五楼，仰躺在床上休息。紧接着，我立即把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放给儿子听。只见一尺长、一寸宽左右的金色光束，在儿子紫黑的全身上处到处移动。六个小时之后，儿子突然两眼窝堆满了泪水。我高兴地喊，儿子，你醒了，很痛是不是？儿子哽咽着说，妈，你要不修大法，今天就没后了。说着呜呜地哭起来。听他这么一说，我也鼻子一酸，哭起来。这是喜悦的泪水，奇迹终于在我儿子身上发生。这是感激的泪水，感谢师父救了儿子性命。这是幸福的泪水，庆幸我得了大法。感谢师恩救了我儿子，就是救了我全家呀。大家知道，在中国，我们这代人大多只有一个孩子，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命根子呀。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法会文章《风雨兼程皆潇洒》连载二。第八，去北京维护大法。1999年7月20日，恐怖大魔王从天而降，一瞬间整个中国腥风血雨，心眼子极小、嫉妒心极大的江泽民与中共邪恶勾结，对大法及大法修炼者发动了亘古未有的最邪恶、最下流的疯狂迫害。作为大法弟子，面对暴力威胁，面对抓捕关押，面对所有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捍卫大法义不容辞。我儿子还有两位同修，我们四人于7月21日直奔北京护法。当时全国各地大法弟子都像潮水般涌动，纷纷奔向北京，从北京六铺坑到北京炮兵司令部，再到北京石景山体育场，大法弟子千千万，一股巨大的正义潮流滚滚涌动汇集，理性地抵抗着从天倾泻而下的魔鬼邪灵。7月22日，我们被劫持到公安部大礼堂，礼堂里我看见师父巨大的躬身站在我右前方，在邪恶迫害面前，所有弟子都表现出祥和、慈悲和无畏。邪恶想放电视污蔑法轮功，在正邪大战中，正义的力量在抵制着邪恶。这个空间的表现是警察调了半天电视，才断断续续播了一个造谣的片段。我一听太假，不爱听，就从礼堂走出来，在礼堂外边溜达。播音播不出，警察就让我们排队集合转移。我慢吞吞地排到队尾，突然一声向后转，齐步走，把我转成了最前头。这是一位摄影记者对着我们摄像，我友好地与他打招呼，您好，请问您是哪个部门的？他也很友好地回答我，东方时空的。我像对老朋友说话一样对他说，朋友，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咱们来分析分析，刚才电视里说的那个剖腹找法轮功的事儿，明摆着是假的。请问那个人死之前，他告诉过谁他要剖腹自杀找法轮吗？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公安部，还是谁？为什么不制止他自杀？有谁能把自己的肚子剖开的像大夫解剖的一样？请问记者，咱谁敢拿个刀剖开自己一个小口试试？下不了手啊。我看是居心叵测的人在栽赃法轮功吧。后来他们自己也觉得太假了，不播了。下一步是把我们都集合到了石景山体育场，大法弟子人山人海，开始是全场大法弟子齐声朗诵，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见红银无存。接着又齐声背诵论语，真修见真性，诸法声音此起彼伏，我深深感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巨大悲壮，强烈感受到了宇宙中任何一种力量都打不倒、摧不垮的正气。我想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那种压倒一切邪恶的磅礴气势，而这一切却又表现得那么理性、慈悲和威严。1999年7月24日清晨，阳光洒下万道金光，漫天的法轮五彩缤纷地呈现，如世尊亲临，鼓励着大法徒。全场大法弟子不约而同地欢呼，看法轮，法轮。那时警察也倾斜着身子到操场线里看，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醒了。我幽默地附和着说，是啊，他们都醒了，你们也要觉醒啊。第九，正念正实大法。许多同修说， 用生命证实大法。我的理解是，用我们在人间这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在复杂的环境中，即使是在矛盾尖锐激烈的冲突中，法徒的言行举止都能符合法的标准和要求，思维习惯先他后我，和平理性，大善大仁，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种超然的姿态，语言平和而优雅，男刚女柔，衣着干净整洁，无论何时何地都在自然大方中展现大法徒高洁的风范。这就是用生命证实法，绝非常人认为的去牺牲生命去死。当然，能以这种高姿态证实法的弟子，在证实大法之中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2000年1月19日，我再次进京护法，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北京人把我从天安门金水桥带到广场边的某宾馆看一眼住处，就敲诈100块，原本说好是5块。我质问他，你为什么不讲信用，光天化日之下败坏人类道德？他脸不变色心不慌地说，道德值多少钱一斤？考虑到我是大法修炼人，不愿与他争吵，但我也不能纵容坏人，于是我转回天安门广场报案。刚走到正阳门那儿，看见一辆公安车上下来4个人，我上前说，警察，你们广场有坏人。然后说了骗子的诈骗经过。警察笑着说，我们不是警察。我回答道，我知道你们不是警察，你们是便衣警察。大家都笑了，然后我要求他们去抓那个骗子，他们笑着说，大姐，我们不能抓骗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说，那坏人就在你们这一段里败坏首都形象的呀，你们不会是专抓善良的大法弟子的吧？一个山东籍的警察悄悄问我，姐，您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自豪地说，是的。他很善意地压低声音说，您快走吧，我们真是。他用右手做了一个抓的动作，然后另外3个便衣也过来问，他是干什么的？那位山东籍警察赶紧说，他是俺老乡，来北京做买卖的。我说，我去过山东的青岛、日照，山东人很豪爽。然后我向警察打听可上访的部门和地址，他们把国家信访、北京信访地址都告诉我了，说公安部也招待受理。我问离这儿最近的是哪个，他们说公安部最近。我说，那就上公安部反映情况吧。他们4人有点迟疑，我看到了他们善良的一面，他们担心我去了被抓。我是一定要告诉国家法轮功确实好。他们看我势在必行，就让我上了一辆9红色的子弹头小车。不知便衣和车上人说了什么，我一上车，穿警服的警察就说，大法弟子真体面。当时我穿着长长的意大利皮风衣，戴紫貂衣领。然后他们还要给我吃的，我谢过，同时把我包里的奶片给警察吃，他们也谢我。很快小车把我送到了国家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大楼前，门口是个很缓的喇叭坡，两旁站着军人，像个一张队，迎着他们的微笑，看到他们举手敬着礼，我本能地回头看了看背后，以为我后面跟来了什么大人物呢，一看没有，我就非常友善地对军人回以微笑，然后走进大楼。里面有很多的大法弟子，警察拿着登记表挨个登记，有的报地址，有的不报。到我这儿，我正犹豫，警察说，你们都是好人，都是来护法的，每天几万人，这样登记快。他举起登记表，指着来京目的一栏说，你们来北京都是维护大法的，我给你把护法二字写大大的。这次进京，我就像3岁儿童一样天真，没感到有一丝一毫的危险和压力，报了真实地址，进到一个铁栏屋，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倍感亲切，嘴还在微笑，眼里却含上了泪花。 没几分钟我就被叫出去，一辆白色小轿车把我接走，当天晚上就在师父呵护下回家了。这次进京护法让我意识到，作为大法弟子必须要正念正行。从1999年720到2000年3月1日，我们那里只有23人走出去护法正式法。2000年3月1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对方说，估计对方是同修，你家亲戚住院了，有信要给你。我问，谁给我送来？回答说，王。3月3日，一辆银色金字牌照的小车给我送来了亲戚的信。我谢过后，问送信人贵姓，回答，崔。瞬间一种紧迫感、使命感涌上心头，立即打开信一看，是一盘磁带，马上听，是海外大法弟子开法会的录音，内容表达了国外大法弟子对大陆大法弟子的敬佩、声援与支持，也谈了他们在法上的感悟和认识。我听得很震撼，同时也流下了对大法徒感佩的泪水，深感事关重大和紧迫。听了10分钟，我立即通知几个精进的同修一起听。听后大家切磋，决定3月5日就在我家开法会。交流后的30位同修，个个把生死置之度外，坚定地要捍卫大法。时隔11年了，至今我不知道给我打电话的那位朋友是谁，开着金字牌照汽车的朋友是谁。今天我借明慧交流平台向他们说声谢谢，谢谢你们给我帮助与信任，还愿大家在住持正法的最后阶段继续精进。第10，劳教所里反迫害，讲真相，全部警察成朋友。这里挑几个小故事见证。第一个小故事，一部诗。2000年3月18日，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警察把僵尸流氓集团筹划法轮功学员的打油诗念给我听。我微笑回答，法轮功弟子的真实写照是这样的，两眼看天高，手提孟特娇，日行千万里，正念灭巨妖。警察们后来把这首诗传得很远，以至几年后我到一个挺远的西部城市，很多朋友给我接风。席间一位省级的检察院副检察长问我，弟妹，是手提孟特娇还是手挎孟特娇？孟特娇是法国的巴黎品牌，他可能平时看到女士都是挎着包，我告诉他是手提孟特娇。第二个小故事，禁闭室里警察叫我教他们经商。到2000年4月，劳教所里关押了83位大法弟子之时，江某和共产恶党命令劳教所把我们当犯人对待，每天17、8个小时的超强劳动。我们修真善人没有罪，应该反迫害。一天早晨集合时，我脱去犯人衣服，提前穿上了自己的高档套装，铿锵呐喊，大法同修们，我们不是来认罪的，我们是来助师正法的，我们每天应该集体学法练功，大队长给我们个录音机，跟我们一起练功吧，法轮大法好。喊完后，全场突然像发生了星球大战，乱了，犯人疯狂扑向每个大法弟子，同修又想冲过来保护我，一阵大乱之后，我被推进了禁闭室。这个里面经常发出凄厉惨叫的地方，平时进这里不死也得脱层皮。小屋里我面对两名警察，刚才的激烈仿佛远离我一万年了，我非常轻松和坦然，我以为那一喊就是正实法了，死而无憾了，又恢复了平常的微笑和平淡，对警察说，警察可以开始了。不料两个警察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回答，你好，教我们经商吧。第三个小故事，警察说，你待着不干活，我们都得崇敬你， 为脱去强加的罪人衣服，我们有的同修被打断肋骨的，有被打断脊椎的，有遍体鳞伤的。为了彻底反迫害，拒绝强制劳动，脱去强加的罪衣，我书写了一封致警察的信，诉说了真善人的美好，法轮大法叫人做好人，江氏集团强行把我们关押毫无道理。今天我将脱去罪人衣，拒绝劳动，不再吃你们一粒饭，喝你们一滴水。结果警察见了我都笑，友好的轻拍我肩膀说，你待着不干活，我们都得崇敬你。第四个小故事，大法弟子眼中的提神。在正与邪的较量中，很多警察有了善念，并且悄悄修炼了大法。一天，两位警官提审我，他们俩让我坐主席台，他们坐下面，完完全全按我的意思做完提审之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是提审？我说，提审就是你们做的工作最后由大法弟子来审查，合格签字，不合格不签字，这就叫提审。他俩哈哈大笑，乐坏了。第五个小故事，政委说法轮大法太神了。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人，自我走进大法的第一天起，就受着大法的洪恩，受着师父的精心呵护，以致公检法系统的人都共识动摇他根本不可能，因为太多的大法神奇让他看到，所以他的坚定是谁也休想动摇的。其实不是我看到神奇才坚定的，而是每遇到事我坚信大法才出现神奇的。那是2001年3月1日至4月7日的真真切切的片段。被非法关押在某劳教所某大队的九位大法弟子绝食绝水反迫害。绝水绝食的第37天晚上，警察把我和另外两名同修秘密转移，救护车明亮的双灯刺破漆黑的夜幕，漫长的黑夜里，长长的黑路中，我唯一看到的风景是花圈寿衣。我还以为是我们99位大法弟子联名状告江魔，当局要把我们拉到郊区的庄稼地里秘密枪毙呢，但我一点不害怕，为正视大法而牺牲无比自豪。恩师看弟子是块料吧，又一次呵护，救护车把我们送到了市二医院抢救。啊，我明白了，花圈寿衣是点化我阳寿已到，以后的生命是为修炼而延长的。在医院输到第11瓶液时，我才有上厕所的需要，一个人搀着我去卫生间，只听到走廊背后的另一端，负责护送我到医院抢救的负责人政委在告诉一群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谁谁，他说着我的名字，法轮功太神奇了，要是咱们不练功的人七天就闭灯了，指死了的意思，你们看他不吃不喝38天了，走路还像个模特。当时我穿着洁白的名牌运动套装，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我身上有金光闪闪的金龙护体，我自己坚信有全宇宙中最伟大的师父呵护，能不神气吗？第38天，我与另外两位同修平安离开邪恶势力的黑窝，回了家。其实在绝食绝水的第27天深夜，当我写完用生命捍卫大法是最幸福的事，我们在成熟中走向正法必成的伟大辉煌。写完之后，我天幕中看到屋顶上有一个直径大概9公分左右的通天圆孔，从天上通过圆孔下来一根皮管，对准我身体，像输液一样，只是皮管子比人间的输液管子大很多。我想那是师尊把高能量物质输进了我身体。后来我还在崂山之巅整桶的喝琼浆玉液，他们开始给我小管子吸，我嫌不过瘾，换用了古代的木提勺喝了个痛快。在人间这儿，38天的绝食绝水的煎熬， 我好像已经忘记了吃饭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了。可是一出牢笼，一碗大大的肉丝面又很熟练地吃进肚里，什么事都没有。在大法的呵护下，很快我又非常健康。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深深体味着神路历程中神的潇洒、神的风范、神的快乐。第六个小故事，我给警察戴上了手铐。2002年1月18日，警察看我奄奄一息的身体又恢复成红光满面、生龙活虎了，就再次加难，偷偷摸摸绑架我的警察，把我带到公安分局的门前。只见他脸色苍白，下车时痛苦万分，从我左侧栽倒在地。后来换了一个警察送我去劳教所，这个警察一上车就说，大姐，你别念咒，我跟你学师父的法好不好？一路上我叫他背红银。过高速收费站时，我举起靠着的双手向收费员打招呼问好，讲真相，嘱咐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天赐鸿福。收费员听完后没收费。我们开的不是警车，他们不敢开警车去我们家属院。我们院子里人都知道我修法轮功，是最好的人，院子里的人们和我关系非常好。警察派人给我通风报信，他们穿便衣开便车悄悄绑架我的。所以警察说，大姐，回来时你把我铐上吧，戴手铐，收费站不收费。松下铐我的手铐时，他真把双手伸来，我真把他铐上了，并且告诉他，我戴手铐收费站不收费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是好人，我讲真相救了他们，他们才不收费，你戴手铐就性质不一样了。第七个小故事，你不觉得你们的党太流氓了吗？自从我和女子劳教所领导谈过关于警察素质问题之后，警察不动手直接打大法弟子了，可邪恶利用了犯人中的人渣，更阴毒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大法弟子最狠的就给减期，在强大利益的驱使下，那些不可救药的生命真是肆无忌惮地干着坏事。其中有一个女牢头竟敢双手叉腰，理直气壮，像中共邪党的干部一样伸开叉腰的右手，直指一名大法弟子说，老子代表共产党，镇压死你。后来省公安厅派来一位口才很好的女警官点名要和我谈话，我只向她提了人渣说辞这一个问题。请问警官，他能够代表你们共产党镇压我们法轮功吗？警官答，这些人渣是不能代表共产党的，但他的行为能够代表共产党。我告诉你警官，这个人渣的罪名是卖淫，请问他在卖淫时的行为也代表你们共产党吗？你不觉得你们的党太流氓了吗？他红着脸不辞而别。谈笑间多少邪恶灰飞烟灭，这一切智慧源自大法，这压倒一切邪恶的气势是大法所赐。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